欢迎收听小朋友学投资，接下来是不小周期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查证事实，而不是随着各种分析或是媒体的标题杀人，造成每天不必要的担心。我每次遇到周五要去上赵华的理财达人秀的时候，都刚好遇到晚上可能又有别的活动，那这周刚好又有研讨会办在台中，所以就变成好不容易在周六晚上才挤出时间可以录音哦。所以之后周记反正就是周六或周日的早上不定时的，我会看状况上线。那这周去了一个蛮有趣的活动，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个节目叫做《炸裂吧女孩》，我其实一集都没有看过，但我知道这个节目是因为这个节目主要的制作人是我们 EMBA 的学姐，她还是有做全明星运动会跟营业中，这两个应该是大家比较会知道的节目，他们是好看娱乐。所以我在去年好像十月刚节目要开始进行的时候，有跟珍妮姐约的时候，她就有提到有这个节目哦。那一直到这周他们办了一个实体的炸裂吧女孩的总决赛，我才第一次真的去看哦。真的很久没有去这种有点像是偶像活动的，因为他们就是有24个女生嘛。那大家可能知道的就是林湘跟一些啦啦队的啊，或是唱歌啊演戏的凑在一起，然后他们分队要比赛，那就有表演。那我一开始觉得反正就去凑热闹嘛，看看香香的女生应该也蛮不错的。结果活动的当下我才知道，这个节目里面的女孩的粉丝之多跟粉丝的热情真的也不是盖的。我坐在第二排嘛，那光是我后面那一两排的粉丝，就是他们可以尖叫到我都有点快受不了的程度。那里面有几个女生我觉得真的还蛮厉害的，不管是跳舞啊还是一些才艺的部分，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活动以后我就问珍妮姐说，炸裂吧女孩有没有做第二季啊，既然反应看起来还不错。我记得我当天问的时候她是说还不确定，结果我隔两天录完理财达人秀后去 EMBA 的一个晚宴的活动遇到珍姐，刚好提到她说他们决定要拍第二季了。我就说奇怪，怎么这么短的时间会突然从不确定到决定要拍第二季。原来是因为政府的文策院就是决定要赞助台湾的综艺节目，就跟政府想投资一些文创相关的东西嘛。因为之前你看很多大部分的台湾的节目都是一些谈话性节目，那可能是就是资金比较不够嘛。但如果你是投资戏剧相关的，可能要三五年才能回收，政府也不想要做这种比较长期的投资。虽然大家都知道如果你长期投资做对的话赚的会比较多，可是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比较有障碍去做到这件事情。就算是政府你要做这种政府案子的投资，搞不好三五年对那岗位的人都已经换了，但你投资一个综艺节目可能就是几个月到半年就可以看到成效。那像这种领域的东西真的是我平常完全从来不会接触到的。我觉得我看新闻啊可能99%的时间都在看财经的新闻吧，综艺类真的很久没有接触到了。可在应毕的时候就常常有机会去跟很多不同产业的同学啊学长姐去聊到一些他们产业正在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是让我一直都很感兴趣的。就像我们最近在拍的短影片嘛，那个 EMBA 系列的，我去找一些我的同学，比如说去开箱他们公司啊，或去了解一下他们产业在干嘛，公司在干嘛。我下礼拜其实是要去找一位同学，他在浪 live 浪直播。我其实常常就喜欢缠着他问，到底都是谁在抖内这些东西啊？就什么抖内什么游艇啊、火箭啊，发个火箭一只要好像一两万吧，然后可能在荧幕上就出现个30秒。发个蛋糕，就你在主播当天才可以送的一个蛋糕，一颗好像是要什么十几万，到底都是谁在送这些东西？我真的很好奇。每个产业都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如果你不在那产业，你是真的无从知道的，你 Google 也 Google 不到的。所以有关直播产业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下礼拜实际上去他们公司的话，会拍出什么东西哦。好，讲到这周市场的话题的话，过完年以来市场就是一路的创新高嘛，尤其是指数的部分，美股科技股有关 AI 的部分真的是涨到一个有点不知道怎么形容的状态。那其实我相信大家都觉得真的涨很多了，要小心，可是它又一直涨一直涨，也不能说太贴齿你都不参与嘛。所以基本上反正我就随着市场参与，因为我的感觉很不值钱。如果你觉得涨太高你太保守，那市场一直涨他也不管你嘛。所以反正就是看着客观的条件去调整自己的做法。当然陆续都会有很多人在问说，最近市场很热吗？还可以买什么啊？有没有东西可以买啊？这种问题陆续都会有，但我其实没有特别的有警觉到什么不同的地方。因为市场好嘛，大家会问，我觉得合情合理嘛。一直到 周五的时候，我录完理财达人秀要去EMBA 的晚宴的路上，突然有一个朋友打给我。那你知道吗？有时候有朋友很久没有联络你，打来的时候你会下意识觉得，哎，他是不是不小心按到了，或是拨错了？那就犹豫要不要接嘛。尤其我觉得真的是疫情以后，我开始对接电话这件事情是有点抗拒，有点社恐的。我会觉得没事，传讯息就好了嘛，你 LINE 我就好了嘛。啊，真的有什么事要讲，你可以 LINE 聊一聊再说。哎，那我不然我们用电话聊，打给你。突然直接打过来这种，我常常都会觉得，要不要接啊？还是我假装没接到，回讯息说，哎，怎么了？刚刚没接到这种，我有时候真的会这样做。但我想没关系，因为这朋友也是以前还蛮常一起出去玩的。那我就好奇说，哎，他可能会不会是想要找我去晚上的局？因为他这种六七点的时候打给我嘛，然后我就接起来。然后他竟然先说，哎，有没有很惊讶我会打给你？那我当然就故作镇定了，说，哦，还好啊，是不是？哎，是不是晚上是不是有局要找我去？因为我自从这两三年来交女朋友以后，我就基本上不太参与晚上的局，尤其是这一年来又去验毕业以后，根本没有时间腾出来去晚上的其他这些局哦。随便寒暄了一下，就进入正题。你知道为什么要打给你吗？我想问你哦，台积电可以买吗？他讲完这句话，真的我瞬间当下我的心里的那个警钟就突然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打响了。哈？为什么你会突然问我说台积电可以买吗？我讲到这边了，我就问说你干嘛突然想买台积电？他就回我，最近刚好突然有一笔钱啊，不，反正放着也放着啊。台积电这么好，是不是要买台积电？最好是你们这么多人都在这个时候突然都有一笔钱拿出来投资啊。而且台积电你对了，你去之前不好的时候不买，现在已经今年又涨了20几%了，已经快800块，你问我说要不要买，我有跟他厘清了，你是不是想要买来摆着当成投资？他说对，我看了很久一直都下不了手。你看了几天？我看了5天了，我下不了手，一直涨，所以我想问你是不是我可以直接买。反正后续我就是跟他解释啊，如果你要买着摆着的，绝对不要在现在想这件事情。对，买着摆的东西你是在不好的时候买嘛，啊，现在涨到大家都疯掉的时候，应该是要考虑站在卖方嘛。所以真的是大部分对投资比较没有经验的人，真的都是相反的在想事情的。所以我觉得真的，也还好他有问我，不然我觉得真的蛮危险的啊。我当然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涨嘛，不过你要买在这边摆着，那如果你真的要在这边买的话，你就要知道你是来，对，来交易的嘛，给个策略，你某个时候要卖啊，你不是要把它丢着的，不然你就很容易变成大学长嘛。所以最近其实很多人问我，都没有特别的惊觉到这个不妙性，一直到礼拜五这种电话，我开始觉得，哇，这个我让我有点心里怕怕的耶。啊，反正讲完以后，我就去晚宴了嘛。那晚宴的时候，我刚好隔壁坐是我同班同学，他是台湾的 TI 德州仪器的业务总经理。反正我就跟他闲聊的时候，我就想到，哎，你们既然是半导体的这么上游，对，大部分的产业你们都看得很清楚啊，不管是 AI 相关的啊，车用的啊，伺服器啊，什么相关的，他们其实都有做到嘛。我就问他，哎 ，AI 现在这么热，你们从产业端看，真的有这么好吗？他就回我，我觉得啊，现在这个感觉让我觉得很有那种打抗 bubble， 就是那种泡沫的感觉，好是很好啦，可是真的要跟市场现在投资上这样比起来，好像是还是差了点距离。那我当然知道，常常因为产业端跟金融市场是两回事嘛，产业看的都是很实在很实际的东西，但是金融市场很会过嗨，对，不管是好的时候会过嗨，不好的时候也会过度的悲观，永远都是这两极，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中间的。就想要问的更细嘛，所以是因为你们现在看到产业的状况并没有缺到不行吗？是不是如果像是2021那一段疫情后啊，半导体产业晶片那些不是整个缺到拿不到吗？之前是供应链还是任何的问题，状况好到拿不到，你的意思是说这样才叫超好嘛？但现在就是还蛮正常的，没有到那么好。 然后他就同意就我这个说法，对，哎，你知道成长会很好啊，状况也很好，但是跟市场热度比起来，那个距离差的有点多。其实主要还是很久没联络的朋友那通电话，让我觉得哦，这整个状况好像我的警觉心真的要拉得再高一些。就毕竟市场很热的时候，你还是要保持着一个也不要说戒慎恐惧啊，就是你要小心的状态。你要知道，如果你要来参与金融市场的话，你要有认知，当你在很热才来的时候，你做的所有买卖都只是交易而已，除非你是很久前就买好的投资，那才是另当别论。我看最近用市场又开始提这个 FED 啊、鲍威尔啊，讲这些降息的事，但我其实新闻扫了一圈，我觉得完全没有新的消息啊，就是讲的从12月开始就一样嘛，还是依旧很官腔嘛。FED 离降息的信心已经不远了，或是表示 FED 仍有望在今年降息。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讲什么时候结束升息，到后面那一段我根本就懒得讲了。那今年也是1月2月以后什么时候开始降息，我也有点懒得讲，因为其实讲来讲去都一样，市场常常会没事又拿出来讲说降息的几率又提升了多少。可是你看我们从去年3月看到现在，市场就是 AI 在疯的时候再涨 AI 的，跟降不降息升不升息其实根本就是两回事嘛，只是可能市场又开始波动的时候，金融圈可能又会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成可能是造成市场波动的因素。但说穿了，今年的市场我看到现在就只有全球的市场在疯 AI， 跟疯到现在涨多了是不是在某个时间点有机会又看到一波比较大的获利了结，获利了结的时候可能市场又跟你开始扯降息啊还怎么样啊什么这种经济数据的，但我其实没有特别当一回事啦。那真的要看这些的话，除非你是在操作的是债券啊汇率啊那一块，这块是12月1月的时候在反应嘛，那1月的时候大家又说降息不如预期，所以一直到3月多最近这些又开始反应了。所以如果你是对债券有兴趣的啊，汇率有兴趣的啊，那要降息的话就是美元的趋势会往下，日元趋势会往上，债券的价格的趋势会往上。我觉得唯一要注意的是，就是你不要在要往降息的方向去的时候站在反的方向就好了。那毕竟现在市场这么热，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想要把钱放股市嘛。但其实老实说，以趋势来讲的话应该是要相反的。最近股市的这种盘啊，我觉得对很多主动型的经纪人或者是超大钱大资金的人都算会比较头痛的，因为基本上它就是一直拉全指股啊，全指股就等于拉指数，如果你没有台积电、联发科，那你基本上绩效就很容易被指数压着打。但是对大资金的人来说一定是用配置的嘛，你也不可能重压台积电跟联发科啊。基金来说或大部分来说，买到 10% 基本上就是买满一个部位啦，所以就算你买满台积电跟联发科两只大全指股 20% 的话，还是会被指数吊打。所以这种时候一定大家就是捧 ETF 嘛，为什么 ETF 从去年来这么热，随便募一档只要一开募可能就是500亿起跳，募一募就1000亿或甚至是超过。那我是完全对 ETF 没有任何的意见，我觉得如果你是没有时间投资人或者是你要配置的人，你去配置去 ETF 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的。之后在我的风筝 APP 我应该会把更多的 ETF 放到被动型的投资人格去，然后去讲更多配置的概念。可是我想要表达的是，买 ETF 不是代表没有任何的风险嘛？但如果你时间拉长，当然相对来讲是 OK 的。可是如果是你今年最近，对，我们最近常不知道什么，就是常听到我最近刚好有一笔钱啊，如果我最近刚好有一笔钱啊，你如果在2024年直接全部砸进 ETF 里面去，那我觉得相对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程度在了。市场这么热，会不会继续再热下去？这个真的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从来都不会帮自己预设立场，感觉自己的感觉是很不值钱的。反正你就是顺着市场做，要去做一些配置，然后记得有任何人来问，最近可不可以买台积电啊？最近可以买什么啊？你就不要给任何明确的答案，也不要去说服他不要去做什么事。毕竟投资这种事是无法说服任何人的，而且说服以后也不一定会有好处嘛。好处的时候了不起就请你吃个饭而已嘛。我自己蛮惊讶的是，周五的时候我记得市场一开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我打开风筝 APP 一看，上班族策略的强势风筝竟然是零档，应该真的很少 APP 在市场大涨的时候它会跑出零档。我当然记得很清楚，你要做这种商品的话，其实你就是随时永远都跑出很多档， 让散户们有每天都可以买东西跟赚钱的希望的时候，你的商品才卖比较好。可是因为一开始我设计我自己的 app 的时候，我就决定我很希望它是风险导向非常重的，虽然我这样可能很容易卖不动，可能就是用户会不会这么多，可是我至少希望如果你成功的接纳风筝 app 的中心思想跟理念的话，至少风筝 app 的用户你可以依据这个去让自己有更多的风险提示在，而不会好像尤其是你看这种行情很热的时候，用很多那种工具让你一直买一直买的时候，你真的会买到的时候你是不知道要怎么停下来，而且你会越买越大，甚至有开杠杆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很容易比较让人受伤的时候了。那所以我三月的时候会有一次更新，那我会加一些也是我自己看的成长的东西，我会把预估 EPS 那边改一改，变得比较容易看得懂。再加上社团的部分，我会加进常见 QA、 VIP 用户的 QA， 这部分可能就是一些有讨论到策略的 QA， 那像是我跟阿辉都有在回答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给它 放到这边了。还有一栏会是用户的心得，因为最近其实也收到很多心得，那我觉得心得的部分主要还是帮助很多人在不同型的人格怎么操作，跟他们怎么去领悟每一个策略应该要怎么使用，并且他们自己的一些心得跟案例那我觉得就是非常值得给很多其他人一起参考。好，那就祝大家周末愉快 Happy Weekend， 我是布鲁，我们下周见，拜拜。